咱们还是简单的先复习一下前边的总的意思，因为今天复习的前边这个总意思里头啊，正好碰到第二品里头比较重要的一个段落，因为它第二品呢，它还没开始讲这个唯识的核心理论三性，也没有开始讲怎么证这个三性，怎么修行。这是第三品、第四品的内容，那是重点。但是在第二品里头呢，正好出现了一段，就是它第二品主要是讲这个阿赖耶识这个结构。正好这一段呢，实际上在讲阿赖耶识结构就是怎么运作的时候呢，已经把这个什么是真正的修行说得清清楚楚。你要把这个原理知道，你就可以很多佛这个就是说的好像很难理解的话。哎，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像那个为什么达摩祖师说这个梁武帝是修寺度僧毫无功德，你把这个原理弄清楚了，你就知道啊，他原来是什么呀？他修的全是福报，跟那个解脱业、跟正见、跟那个成佛的法身，他还没入这个门儿。哎，所以呢，咱们把这一点重点呢，大概的概括一下意思之后呢。就来深入一点，加强一点，就是巩固一下。用什么巩固呢？全用佛的话来巩固。就是咱们读一些佛的话，他就是讲的这个道理，而且讲的更细更清楚，还举着这个譬喻，让你听得更明白。说是深入法义，实际上准确的说呀，就是正确理解。就是一开始人们对佛的这个意思啊把握不住，理解那么一点儿，就是正确部分少，误解的多。慢慢什么叫深入呢？越来理解越正确，越来越正确，越来越跟佛的那个意思这个接近，到最后接近，到你成佛的时候，完全明白了佛的意思，就是跟佛心完全一样了，那就算你得到这个真正正见，真正正确理解了。所以说，深入的过程，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是一个叫正确理解的过程，就是正确的成分越来越多，离佛的那个本意越来越接近，哎，就是这么一个。所以呢，我们用一些佛的话来把他现在里头讲的这个核心修行的道理，来再这个说的准确一些。现在开始先总结前边的大意，这一段就是说。没有这个阿赖耶识的话呢，什么世间很多东西都不成哈，你连初始清净也不成了，就是说你连修行也成立不了了，哎，然后他一开始就引了这个《阿毗达摩大乘经》里头世尊，就是佛说的一句话，说依他言因，即内个别，如理作意，由此为因，正见得生。这个核心的意思是告诉你什么呢？就是说，你的正见是从哪儿来的？你这个要抓它的核心意思啊，这段话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你的正见是从哪儿来的？核心啊是前四个字，是依他言因，就是是从别人说的话里头来的，这是它的核心。你有了这个之后，后边说即内个别如理作意，你自然就你听了它道理，自然你会按照它道理来这个思考。说这个依他言因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依别人说的话？这个别人呢，不是随便一个别人，这个别人就是指的佛。我们前头讲过这个道理，在一个无佛、没有佛法的世界上，谁能够建立佛法？只有佛。因为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个佛的度化佛陀，在这个世界上呢。只有佛能够圆满的，就是恰如其分的建立起真正的佛法来，其他人没有这个能力。因为这个每个三千大千世界都有一个佛，他就是看这个因缘成熟不成熟，看哪个世界因缘成熟了，他就会在哪个世界化身示现，根据各种因缘吧，用各种方法来说法。所以，这个建立佛法的人，就是这个他呀，根源就只能是佛。然后， 其他人呢，都是你比方说这个释迦佛在我们娑婆世界成佛了，他开始说法，其他世界的佛菩萨呢来帮助他弘法，像西方世界的阿弥陀佛，东方的这个药师佛什么，哎，还有很多大菩萨啊，那个观音是西方世界的啦，什么都来帮助这个释迦佛来这个弘法。然后呢，所以我们虽然在一开始听说佛法的时候，可能你呢是听邻居说的，哎，可能你呢就碰到了一个其他居士说的，哎，可能你这个甚至就是父母说的，甚至哎，也许你到寺里头一玩，一个和尚就跟你哎，从这你开始接触佛法，但是你追根儿，他的佛法哪来的呀？追追追，我们这世界上的只能追到就是那个2500年前释迦牟尼，如果他不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佛法的。所以这个依他原因的根儿，就是说依佛的原因，正见才能够得生。记住这些基本原理，这一段主要就是这个意思。下边就是说这个能熏到哪儿，这个就不讲了。再下边这一段讲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成佛的这种清净种子啊，我们从来没有成过佛，我们连那个从梦中醒来也没醒过，也就是说我们连初地都没有登过。这些清净心从来没有，它也留不下记忆。我们既然没这个记忆，也就应该是我们没有初地到成佛的种子，那我们怎么能够登初地，怎么能够成佛呢？就这样一个问题。用他的话说，就是第二行，又初世心昔未曾习故，就是初世间从梦中醒来的那个心，过去我们从来没有这个出现过。彼熏习决定应无，那他的记忆决定肯定没有他的记忆。既无熏习，从何种生？既然没有这个清净心的记忆，我们那个初地上的，我们怎么登初地啊？那个时候那个用什么种子升起初地到佛的那个种子啊？这就回答了非常确切，告诉你说，从最清净法界等流正闻熏习种子所生。就是说我们以后证初地、二地、三地，一直到成佛，那些清净心的种子是哪来的呀？就是你现在从最清净法界等流，就是从那个佛那儿说出来的法，你呢正确的听闻留下的记忆，这就是你以后登初地跟成佛的清净种子，就从这儿生。下边呢就说的更仔细了，就是说你现在熏习的这个记忆呢，实际上就是以后你成佛的法身种子。你的以后成佛的法身，成佛的法身就是靠现在正闻熏习呢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一段的核心意思。下边一段呢主要就是说呀，那个阿赖耶识里头都是染污种子，听了佛法之后呢熏的是清净种子。这个清净种子放在哪儿啊？他告诉你说，你生起来的时候是染污种子，你现在一听佛法呢熏回去是清净种子，就等于把阿赖耶识里头一部分染污种子啊给换成了清净种子。清净种子放在哪儿？就放在阿赖耶识里头，但是呢它的这个性质跟阿赖耶识那个染污种子不同。现在我就说它俩的性质哪儿不同，核心是哪儿不同，就是样子一样，但是内容不一样。样子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听这个科学家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你是用声音记忆下来了。你现在听这个佛说呢，说这个色即是空，哎，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就是说五蕴皆空，也是记了一个声音，看起来都是在心里，都是形式一样，都是记的声音。但是他俩的内容呢正相反，一个是说你面前这些东西都是有的，一个是说你面前的东西就是没有的。你现在看的你认为是有，这是一个错觉，因为你是在梦中。你如果从这个梦里醒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梦里的那一切法，什么五蕴十八界，全是一点都没有，叫毕竟空无所有。哎， 他的那个性质不同，就是他说的那个意思不同。哎，熏起来，你看那个科学的书也是说啊，物质是客观存在的，是白纸黑字，颜色记忆下来了。你看佛经的说五蕴皆空，也是白纸黑字，也是形式一样，哎，记忆的方法也一样，但是呢，它俩的内容不一样。这就一点一点的呢，你多熏习这个就是正见的种子，一点一点把原来那个染污的、颠倒的这个邪见都就换成清净正见了。它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五蕴，这个说没有五蕴，那怎么我看着就是感觉就好像就真的是有五蕴了？物质也是客观存在的，桌子一摸硬邦邦的，为什么有这个感觉呀？因为你前生啊记了很多说物质就是客观存在的，这桌子就是硬邦邦的，你熏了很多这样的种子，就好像说，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白天老想这个老想这个，积累的记忆多了，哎，到晚上做梦就来了，就跟这个一样，你熏习五蕴有五蕴有，熏习的多了，哎，你做梦呢就是五蕴都来了，就这么简单。现在这个说把它换成说五蕴皆空的这个种子起什么作用呢？就是你熏五蕴皆空的种子多了呀，它就破坏那个说五蕴是真有的那个升起这个梦的那个种子的作用。等到它把那个破坏的梦升不起来了，你就从这个梦中醒来了，你就是初地菩萨，叫极欢喜地。为什么极欢喜呢？到你从这个梦中一醒来，就是像观音一样照见五蕴皆空哈、啊，你想你怎么可能不欢喜？原来无始以来你六道轮回在这里头多少烦恼痛苦灾难折腾了半天呢、啊，闹了半天就是一场梦。现在我醒了，从此永远不再有那些烦恼了，就是度一切苦厄了。那个时候你就一看呢，原来好多心还在那做这个梦。还认为五蕴都是真有的，还在里头东奔西忙，是这个搞得这个筋疲力尽了，所以你这时候肯定升起大悲心，你就去利用你的神通呢，入到他的梦里，他应以何身得度，你就给他化什么身，来告诉他说，你这是梦，不要在这里头傻乎的在轮转了，着急了，我告诉你怎么醒，你赶紧醒了，什么苦难都没有。你看这么一小段儿，他也就把这个佛法的这个整个意思说明白了。下边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呢？说依下品熏习成中品熏习，依中品熏习成上品熏习。什么叫下品熏习？就是听闻佛法，你听明白佛法的道理了，这就叫做闻所成慧，这就叫下品熏习，就是比量思维。在这儿，我们那个就是在这儿听、讨论、问问题、解答问题、辩论，哎，谁是真理？最后觉得佛说的这个呀太透彻了，人生宇宙讲的太清楚了，哎，把佛法都学会了，都打通了，没有疑问了，这就叫得闻所成慧，这都叫下品熏习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听懂一点，你必然会按照他这个道理来。重新看待这个人间，看待世界，这就叫如理思维，就是像佛说的那个道理一样来思维。他这叫如理作意，就是说你要用正确的道理来起心动念，就是，哎，不要在这个就是做那个叫颠倒执着，在犯傻，哎，假的你非要当成真的，非要去认真。如理作意，这叫什么呢？这叫中品熏习。就是因为你在学习的时候啊，是听明白这个道理，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能不能把这个道理运用到生活当中？这就叫实践。那个第一步等于说我把理论搞通了，第二步就是实践，就是说我听明白佛说的道理了，我还能把这个佛说的道理呢？用到处理我的生活、工作，什么同志关系，什么跟仇人的关系，什么，哎，你都能够处理得很善巧， 哎，不但不会扩大矛盾，还这个能够感动对方，还能够化解矛盾，哎，结果呢，把生活过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这个没有那么多烦恼吧，哎，烦恼越来越少，这就叫实践了。哎，实践是什么？是一个思想的实践，就是你的看法变了，你处理问题的角度变了，处理问题的这个方法变了，你就这个。就得到解脱了。你可以简单的想一下庙里的老和尚，你看他就没有你那些那么多烦恼，哎，他就是熏习佛法多了，他能够用佛法来这个作揖，如理作揖，哎，你有什么问题，你一问他，他知道佛法怎么看这个问题，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哎，经验丰富，给你一点化，哦，一下问题，甚至你就是说，实际上你就。就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你跟你说明白了，你放下了就没有这回事了。说彻底了，真的是那么简单。这叫中品熏习。为什么它比广学通理论高？就是说，它对你的那个记忆啊，熏习的作用大。比如说，一个人理论学得很明白，但是呢。学明白了一出屋，就该原来该这个贪该嗔的嗔，哎，就是完全那就不如理思维，你这个熏习啊，这个当然也是正见种子，但是这个力量就小得多。如果你能够如理作意，他这个叫得思所成慧，就是思维成了智慧。思所成慧的标准是什么呢？是时时处处能够如理作意。哎，就是说，你一天，你比如说原来吧，你一天你规定有早课晚课，哎，你2次能够如理作意。哎，后来呢，能够想起3次4次，一次呢5分钟10分钟，后来半小时嘛，哎，慢慢你从醒到睡都能如理作意，甚至梦里头还能够如理作意。时时处处就是处理任何事情，对父母，哎，对这个兄弟姐妹，对邻居，对同事，哎，甚至对这个仇人，哎，都能够时时处处能够如理作意，这叫得思所成慧，都能够按照佛法说的道理来正确处理，这叫中品。还有更高级的就是什么呢？还是这些道理。你在定中思维，就叫上品熏习。为什么在定中熏习成上品是最好的熏习呢？因为定中呢，就是什么叫定？心一境性，就是你把你的心能够放在一个境界上不动，这就叫定，入定了。心放在一个境界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心力非常的强，叫心至一处无事不办，这是那阿含经的话。你把心放在一处的时候，就是集中心力于一点的时候，那个力量非常大。如果你修定修得好，哎，你心放在一处，你自然就会得神通。哎，你想让这个东西热，它就热；想让它凉，就凉；甚至想让它变化成什么，变化成什么。因为心的力量啊，是不可估量的。世界上唯有心，真正存在的唯有心。所以，真正能够起作用的就是心。如果你把这个力量集中在一起，集中在一块儿，那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力量。所以，那个咱们前头也讲到了，说佛菩萨显神通，什么把水变成火，什么好像是很难理解的事儿。你想，你用这个道理想一下，他就是你做的一个梦。佛菩萨那个心力那么强，他想入你的梦，把你的梦境改变一下。那根本就是说，把水变成火，跟把火变成水，把石头变成金子，跟把金子变成石头，就都是心念一动，就跟那个说把纸变用火烧着，什么变那个你熟悉的状况是一样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并不实际存在，它就是你的梦，就是你的这个，就是你的妄想。所以呢，在定中还继续思维那个。你听闻的 思维的那个佛法，就是最力量最大的熏习。这是到我们要证初地之前那个加行位，就必须在定中熏习了。这样就好像那个百米跑到最后几米了，冲刺。哎，这一加行，一加力修行，一冲刺，在定中一思维，力量非常大，你很快就能证初地了。这是三品熏习，又把我们整个修习的原理、修习的过程又说清楚了。他这个说一下品成中品的意思，就是说中品熏习从哪儿来，就是从你下品熏习，也就是从听闻佛法。说来说去呢，还是归到第一句，就是说你从这个依他言音听佛的说的法开始，你听明白了，你就能如理作意，你能如理作意了，你就可以在定中思维，整个证初地的路子全就出来了。核心就是一个什么呀，要正闻熏习，就是正确的听闻佛说的法。后边就是中品上品的自然而来，你听明白道理了，哎，你感觉这个道理很正确很对，你自然会按照这个道理来处理事情，你不会这个就是说再去找麻烦，哎，有这个说的明白的，有让你烦恼去烦恼的，你肯定要按这个道理，你就会如理思维。中品呢，你一修定，你自然会这个在定中呢，也就能够修这个上品熏习了，你就能够这个出世间了。下边一段简单说一下，就是说你这么正闻熏习呢，这里说了。刚才说的都是什么呢？它能让你证初地，它能让你在这个一到十地里头还是正闻熏习。但是呢，我们现在是用比量制正闻熏习，就是用这个分别比较这种比较笨拙的这种方法。到这个一到十地，菩萨跟我们有什么区别呢？熏习的道理还是一样，还是心经、金刚经、五蕴皆空，没有新的道理，因为它就能让你照见五蕴皆空，就能成佛嘛？什么不一样啊？就是他熏习的方法不一样，他是用限量制来熏习。什么是限量制？就是我们打个比方，我们的前五识都是限量，哎，眼睛一睁，一切颜色顿现眼前，哎，你一睡醒了，耳识一开始活动，一切声音一起来。并不是说我睁开眼睛之后一看，先看一块再看两块啊，然后再什么拼起来分别，不起分别，眼睛一睁，所有的颜色都就起来了，这叫限量制，就是顿现刹那一切现前，这叫限量制，就像眼睛看见一样。所以佛菩萨看见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信息，就是我们要学习，要这个问别人，要调查才能够知道的这些东西，佛菩萨都是限量制，就是一看全清楚。你刚才干什么了？你上一小时干什么了？就看你的那个记忆呗。哎，你昨天干什么了？上辈子干什么了？都历历在目，一都现在眼前。他用这种限量制呢，继续熏习五蕴皆空的道理，最后就能成佛。这是前边讲的道理。下边这一段话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你还没有证初地之前，初世心虽未生时，你还没有初世心，还在世间，我们正闻熏习已经有了四个好处。简单说一下啊，第一个就是已能对治诸烦恼缠，你正闻熏习之后，你就能烦恼越来越少。已能对治诸险恶趣，你正闻熏习种子、清净种子比例越来越大的时候，它就已经能够保证你不下三恶道。已做一切所有恶业朽坏对治，前边这两项都是指的现行，就是你的一个烦恼的现行会越来越少，你那个下三恶道的现行会给你那个对治了，就是不下三恶道。它还能对治什么呀？你没有现行的那些种子它还能起作用，就是这一句，已做一切所有恶业，就是你前头所有的贪嗔痴造的这个不善业吧，朽坏对治，你清净种子越换越多，它就能让那些没有现行的那个种恶业种子啊， 慢慢的变坏，慢慢的变朽，慢慢的烂掉，就永远就不能叫种子了，不能起作用了。第四个好处，又能随顺逢事一切诸佛菩萨。你清净种子，佛这个佛说的话熏习越来越多，你就能够随顺碰到一切佛菩萨，你就可以继续深入的学习佛法。这么四个好处。下边他讲了一段是这个大小乘的对比，说大乘啊，你这样正文熏习啊，他熏出来的是法身种子。你看啊，虽是世间应知初修业菩萨所得一法身舍，就是说我们现在虽然还梦还没醒，是在梦里头，在世间，但是你应该知道，初修业菩萨刚一开始学佛法的，一般代表性的就是发菩提心，就是说我要这个学佛法，我要成佛，哎，立这么一个大志，下这么一决心，这就叫初修业菩萨。他正闻熏习的那个记忆就已经属于法身舍，就是说已经就是在积累你成佛的法身种子了。你最后成佛的这个法身的这些佛法，以法为身的这个佛法，这个佛身，法身是佛的自性身，就是他的本身，他的自身。佛本身是什么呀？就是所有的佛法积累起来的，这是他的法身。这个法身种子哪来啊？就是你从刚发菩提心，刚开始说我要修大乘，我要成佛，立了这个志向的时候，你这个时候熏的佛法，就是所有的这个佛法的种子，就已经是在积累你的成佛的法身的种子了。下边声闻独觉所得为解脱身舍，哎，它不叫法身，它叫解脱身。说为什么这俩不一样呢？我们讲了一个例子，小乘呢，他是为了去烦恼去苦，说我这个比如说孩子死了，说失恋了，或者是说什么破产了啊，这个就没法过了啊，有人就说你到寺里头去啊，这个小乘是来解决这些烦恼的，就是特别烦恼，你有什么办法给我把这个烦恼去掉？佛就说，你这个五蕴身呐、啊，就是一个木人或者梦中法，如梦幻泡影的，里头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我，没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你不要为那个不存在的人我去贪嗔痴，你就不会有烦恼。结果呢，他一试验，真的一放下我，哎，确实烦恼轻了，到最后达到八风吹不动，哎，就是一切都是业报，这个业报显现啊，实际上并没有一个人在那儿轮回，哎，他骂那也是一个业报显现，哎，跟我没有关系。这样按照那个无我的思维呢，哎，就把这个烦恼给放掉了，从烦恼解脱了。所以上一次那个说无形事里头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小乘啊，好像是什么呢？一个人刚从监狱里头放出来，获得自由了，没有痛苦了，没有烦恼了，但是呢，他没有得到自在，没有得到大自在。你要说对比这个监狱，说出来也算一种小自在，他就是还没有享福吧，这样就是说小乘就好像他把苦去掉了，但是呢他还没有大福享。大乘是什么呢？说不但这个五蕴身里头没有人我，实际上连这个五蕴，连这个世界整个都是一个梦，都没有，你要从这个梦中醒来，这个呀就度了一切苦。小乘度的苦是什么呢？是世间人都认为的苦。大乘度的苦是什么呢？叫分别即苦，就是你一起想，这就是苦，就是我要把这个梦断了，根本就没有妄想，这叫大乘要断的这个苦。把这个苦一断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你得大自在了。怎么大自在呢？你没有一切灾难痛苦，你反而呢，你看着别人在做梦，你去用你的神通入他的梦，帮他也这个把他叫醒，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叫得大自在。 你的就是你一个想法嘛，你想在梦中，你想想有什么财富就有什么，想想有多，你的智慧财富无尽。说那佛菩萨现在就是那个智慧财富无尽呢，那为什么他不多给我点财富，多给我点智慧，多好啊？这个问题在《解深密经》后来文殊菩萨问的最后一品，观音也问佛了，是文殊也问佛了，佛怎么回答呀？我给说这个意思啊，佛菩萨的为什么入你的梦度你？他目的就是尽快的把你从梦中唤醒。怎么能够尽快的把你从梦中唤醒，他就怎么在你面前示现。如果这个人说佛呀，你让我发大财吧，你让我这个病这个都好了吧，你让我都没有灾吧，你让佛如果都满足他。你想这个人，他就会怎么样啊？他就会在这个梦里头啊，永远得意的，哎，就是这五蕴就是真的，这就不出去了，他就不醒了。这就等于佛菩萨把这个人害了，坚定了他六道轮回是这个永远自寻烦恼的这个决心，明白了吧？就是说，如果佛菩萨，比如说，让这个人病好。或者让他发财，能够让他明白佛法的道理，能够让他走上解脱的道路，佛菩萨肯定要帮他。如果这个人呢，让他倒了霉，让他破了产，让他这个失恋，或者让他什么，能够让他明白这道理，因为佛对佛菩萨来说，这个呀，是明明白白。为什么呀？你的心的这个状况，你前边的记忆，他看全看得清清楚楚。就是说，这个时候用什么方法能够引导你明白，他也非常清楚。你想他从他发菩提心到成佛，他熏了多少佛法呀？所有的佛法都熏习了，所有的烦恼都对治了，他把他的烦恼全对治了。你说他什么方法不懂？所以他就是在那选什么呢？对于你这个人来说，最好的度你的方法是什么？他就。怎么在你面前实现？就这么简单。说好像这个佛菩萨好像大部分人都没理呀、啊。这个大部分人，就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大部分人佛菩萨不理他，这就是度他的最好方法。你这个时候去理他，反而会把他引起烦恼，把他推离佛法。这就是那个《解深密经》回答的那个基本原理。他那个话就是说什么呢？说为什么佛有无限智慧，有无限资财，世上还会有贫苦的没有智慧的众生？佛就说，是自身业障所障。就好像说，实际上观音的大杯水不是那个瓶里头，那是个代表，那是个意思，说它有大杯水。观音的大杯水有多少啊？淹没全部3000大千世界，全是。说那我怎么看不着啊？就是你的业障所致，你感觉不到。为什么感觉不到？因为你跟他的心不相应。怎么不相应？他是照见五蕴皆空得的法身，你在这整天念五蕴皆有，五蕴皆有，五蕴皆有，你是跟他那个就是说内容上是对着干的，所以他想帮你，你这不要，哎，顶着牛了就是，你可见这个就是佛菩萨度众生啊，他是以怎么能够唤醒你？哎，他如果现在谁有病就全好了，谁这个没发财都让他发财，谁什么你就是所有的愿都如所愿，还有谁修行啊？没人修行了，这么好，要这个漂亮老婆就来漂亮老婆，要这个好儿子好闺女就来好儿子好闺女，哎，吃喝玩乐谁还修行？没人修行。你说这佛菩萨算是度你还是害你？他等于把你推向相反的方向，让你好好的这个在苦厄里头，好好在五蕴里头，你轮回去吧，你是吧？你善报完了，实际上啊，再一个就是实际上他实际上不是他给你的那个什么福报是什么？他实际上就是什么呢？我们呀，所有的人造什么业都造过，六道哪儿都轮回无数次了。什么业都有， 它实际上就是让你的一些福报吧，给你啊，你现在如果对度你有利的话，就让你的一些福报提前显现一下，就那么简单。就是它还是要影响你的种子现行。你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凡夫看到的景象啊，全是自己种子升起的。他的心呢，只能影响你心的这个，让什么种子升起，让什么种子升起。你看到的都是你的种子升起的，所以你要是没那个种子，你升不起。所以它等于是影响你呢，比如说他想让你哪部分种子现行，哪部分种子成熟，提前成熟一下，或者推迟成熟一下。实际上是这样的，就好像那个说有好多人癌症晚期了，没办法了啊，被这个介绍到寺里头。法师说很简单，说你一心念佛就有可能好转。为什么有可能呢？因为这就是你信的程度，再一个你的那个恶业的严重的程度，什么？它是一个综合的那个人。当然说你如果真的是这个就是发非常大的心啊，非常这个一心一意的念佛，那个力量是会非常大，肯定会有非常大的改变。但是有很多人呢，他那个思想就是这个因为快死了，所以害怕，所以呢被迫的念佛，他那个相应程度差。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居士啊都是这么开始学佛的。一念佛之后，果然就有很明显的这个变化跟效应，怎么回事啊？就是你念佛的这个新熏习的这个新的种子，唤醒了你原来修的善根种子，唤醒了你原来念佛你修的这个修佛法修善行的这个种子，善行力量现行了，把你那个恶业的现行给压下去了。癌症怎么会没了？就是说，你做了坏事，怎么会没有报应呢？不是没有，是你的善行的力量把那个给压下去了。有的人经常这样，一求，灵，好，这个还愿啊，给多少钱就觉得没事了，然后接着去按原来的那个该坑蒙拐骗继续干，结果又恶业现行了。你那个业呀，你不消了那个业，你永远它就在那放着了。所以呢，大小乘对比就是佛教叫法身，这是一个彻底的解脱，而且能得大自在。小乘呢，解脱身是什么呢？仅仅是从世间人都认为是苦的那个苦解脱出来，但是呢，它没有乐，没有乐可想。这是大小乘的一个对比。最后这一段就是说，你就这么修，就这个熏习啊。就如如熏习，下中上品，次第渐增，这个清净种子越来越多。如是如是，亦树果实，次第渐减。就那染污种子，自然就你换种子嘛，你换一个清净，就少一个染污种子。这样呢，一直转到所有一切种所依转已，转完了，无种子可转，一切种子永断，你就成佛了。这就是修行的基本原理。道理就讲这么多，然后呢，我们来这个就是像刚才说的，用这个佛的话呢来加深一下理解。第一段就是说这个为什么我们没有证过初地，没有成过佛，没有清净种子，我们能证到初地，能成佛呢？这个原理是什么？刚才就说了，我们记住这个叫为道日损，这是老子的话了，就是说。我们现在修行啊，不是在这个就是成立佛法，而是在清除障碍。我们本来就有跟佛一样的智慧，你本来就有跟佛一样的能力。说，那我为什么不跟佛不一样啊？因为现在你不但不用这个能力，你还把这个能力啊用歪了。把假的当成真的，在那儿忙活这个叫颠倒执着，忙活这没用的东西，给自己建立了一个五蕴的墙，把你的眼睛、耳朵什么全挡住了，你看不到真实，听不到真实。 现在你的任务就是你把你搞错了的这个以假当真垒起来的这个五运的墙把它拆掉，哎，一块砖一块砖拆拆，哪一天轰然五运一倒塌，你就照见五运皆空，真实就在面前，三界唯有心，你自然就能看到。所以说我们现在修行呢就在世间，为什么呢？因为你在世间垒起来了一堵墙，你就在世间一点一点的把它拆掉，一直把它拆塌了就完了。你的那个见真实的能力是本来就有的，就是你的那个八识。谁有八识？说一个小虫子都有八识，所有有情都有八识，所以说所有的有情都能够成佛，都有跟佛一样的智慧。我们来读这个华严经的一段话，第51卷，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你都有那个眼耳，因为你眼耳鼻舌身意六个识全嘛，哎，你能看能听能说，但是呢你看假的当真的，搞错了方向了，但以妄想，仅仅是以因为你在妄想。妄想什么呢？妄想的内容就是颠倒执着，就是没五蕴本来没有，你非说五蕴有，三界唯有心，你说没那事儿，哎，佛菩萨你说没那是神话传说，哎，颠倒执着，有的你说没有，没有的你说有，这叫颠倒执着。不但颠倒还执着，还非说这五蕴就是有，哎，这就是真的，我就得这个发财，就得这个什么，哎，不追求不行，颠倒执着。只因妄想颠倒执着而不正得，就是说你不能把你的这个跟佛一样的智慧呢用到真正的地方，用到去看见真实去，所以你证不到真实。方法是什么呢？怎么解决问题呢？很简单，四个字，若离妄想。你把这个妄想放下，你从这个梦中醒来，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则得现前。这三个智都是佛智，三个名字是给你解释这个佛智的特点。一切智就是这种智能够认识一切，哎，如实认识，他面前有什么这一切都能认识，所以佛叫正遍知，正确的普遍的知道一切，这就是佛。佛的核心就是正遍知这三个字，就是他有认识一切的智。我们现在就是真的说世间唯有什么呀，唯有心，我们就看不见，哎，看见的都是根本不存在的，颠倒执着了。自然智，什么叫自然智呢？就是说你这个智啊不是你自己建立起来的，不是说我在这弄 修一个智慧，自然智原来就有，本来就有，所有众生无始轮回，你六十八十一个不少，跟佛的那个智慧就是一样，哎，是自然就有的智慧，不是你修出来的。有的地方叫无师智，就是说佛的这个智慧啊不是跟老师学的。那说佛在成佛之前啊跟佛菩萨在学什么呀？学拆墙，他在学拆障碍。马上下边那个咱们就来证明说他在燃灯佛所有所得没有啊。他要有所得，燃灯佛就不给他受记了。他正因为在燃灯佛那学得好，所有的障碍全丢全扔了，最后扔光了无所得，燃灯佛说好，你呀能成佛。无碍智，就是说佛的智呢就是一个叫什么呢？叫没有障碍的智。佛的智本来就有，他没有障碍了，哎，这就是佛智。我们现在的智就是什么？叫有爱智。我们智也有，但是呢你就好像说你戴了一个墨镜，哎，结果呢你就看世界你就变颜色了嘛，就不是如实见了嘛，就成了你的那个以你的眼光看的主观世界了，哎，无爱智，这就是佛的那个，都是佛智，就是用这三个名字告诉你佛的这个智的性质啊，就是本来就有，他能认识一切，它的本质就是把障碍拆除了，没有爱，你的智自然现前，哎，则得现前。 下边一段《金刚经》一段，说佛告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昔在燃灯佛所，于法有所得否？”他在燃灯佛那，我们一般都是说那些肯定学了很多的佛法。世尊，如来在燃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哎，真是一点都没有得到。什么意思啊？就是刚才说的那意思。燃灯佛教释迦佛干什么呀？那个时候他当然是菩萨了，教他扔东西、去东西、放下东西。哎，五蕴皆空，色即是空，无眼耳鼻舌身意，哎，无色声香味触法。你执着有一点，他给你破一点，最后破的你彻底放下了，以无所得故，他就能够究竟涅槃。下边一段还是《金刚经》，说：“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这就是怎么修行。我想成佛的人，佛告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当生如是心。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须菩提问，《金刚经》就是这么说出来的。《金刚经》上来，这个须菩提佛一坐下，须菩提问了一个问题，说我想成佛，我怎么修啊？怎么这个降伏这个心，就是怎么修这个调理这个心？佛说，你应生如是心。你看他俩问的问题，就是说，须菩提认为自己有一颗心，佛也认为他有一颗心。他认为自己应该修的就是修这个心，佛也告诉他说你应该这样来修这个心。这实际上就在《金刚经》里头隐含了什么呢？三界唯有心，心是真实存在的。如果说心也是空，心也没有，也是妄想，我们就不用修，对吧？他没有的东西你怎么修啊？你看他隐含了唯有心的意思。他然后说怎么修这个心呢？他说我应该度一切众生，度完一切众生了，实际上没有一个众生得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度一切众生，整个面前这一切啊，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这就是说什么呀？心外一切法根本不存在。你看唯实无境，唯能无所，只有能做梦的心，没有梦中的一切法。他离不了这个核心的这四个字，哎，唯实无境，只有心实，没有心实所对的境界。说，既然我所对的境界是空的，你还为什么让我度众生啊？因为你就空对空的这么度，空度众生哈，你也空，他也空，你这么一度呢，度就是六度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你就修行，怎么样啊？你就调伏了你的心，这就是你成佛的方法，就这么调伏。就好像我说的那个下象棋，下象棋就是玩儿，空对空，下了半天，杀了半天，说吃饭去吧，实际上什么也没干，是吧？但是你这个有用没用啊？它调伏了你的心，增长了你的智慧。所以我们在这度众生啊，就跟下象棋玩儿一样。佛菩萨不是都叫游戏世间吗？世间就是一个电视，就是一个电影，就是一本小说，就是一场梦。那佛菩萨来这梦里头干什么呀？空对空呗，他也是化身，你这也是都没有，干什么呀？他就来六度，六度干什么呀？是在调伏他自己的心，他就最后就能成佛了。说为什么这个没有众生我还要度众生啊？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则非菩萨。所以者何？须菩提，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修行人必须把面前的无有四相，没有人相，没有我相。什么意思啊？就是全是梦幻，全是空。所以你在这修也是空对空，哎，度众生也是没度，也是没有度。所以说实无有法，你 面对的这一切法全是空的。你为什么空对空？叫以幻除幻，以这个妄除妄。为什么要在这做这个无用功呢？不是无用，是为了调伏自己心，是为了修行自己的心。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于燃灯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否？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说意，佛于燃灯佛所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说，你把你的障碍全部，无碍智嘛，你把障碍全部拆除，全部放下。说初地到十地菩萨还有障碍吗？还有障碍。我们的障碍是现行的障碍，就是我们的五蕴是生在我们面前挡住我们的，颜色挡我们的眼睛。佛菩萨没有五蕴了，照见五蕴皆空了，看到三界唯有心，看到真实了。他的障碍在哪儿？他的障碍在种子里头，就是他的那个清净种子还数量少，他生的那个清净现行啊还不够广大，他的大量的染污种子没有帮他升起清净现行，他还要继续转染成净。所以初地菩萨可以在百世界化身度众生，他把这个清净种子再熏多了，二地就可以在千世界化身度众生，三地就万世界，到最后十地，到最后成佛的时候，就一下发生一个质变，就是可以在无数世界化身度众生。菩萨的障碍在种子，所以一直都是去障碍的一个过程。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说，实际上是让你去除法、断除法、清除法、清除障碍。须菩提，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燃灯佛则不与我受记。就是说，我如果在燃灯佛那，我还有法。比如说，我学到三十说法了，我知道唯识悟净，世界唯有识，哎，我就抱着这唯有识。你抱着这一点法，你就五蕴还没完全空掉。哎，就好像那个金刚经说，你们知我说法如筏喻者，就是佛说的法就是一个船。哎，你到了彼岸了，你说这船啊，这最伟大，这是我不能放这个船，那你永远到不了彼岸。所以呢，说如果他有法，这个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燃灯佛则不与我受记，汝一来世当得作佛，好事两摩尼。就是说他还成不了佛，以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灯佛与我受记，作誓言：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好释迦牟尼。何以故？如来者，即诸法如意。如来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切法呀，都是真如这个意思。真如是什么？真如的定义就是五蕴皆空，凡夫所知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就是真如。就是空性的同义词，就是无为法的同义词，涅槃，所有跟无为法同义的这些词都是真如义。真如是什么义？就是凡夫所知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这就是真如义。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说，如果有人说佛呢得了，就是有所得吧，就是哎，须菩提，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世中无实无虚，就是佛得的这个智慧里头没有实在的法，也没有虚的法。注意，这是金刚经，这是二十说法。二十说法空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就是我们梦中的法。就是说，在佛证的这个智慧里头，我们凡夫见的这些法，你认为是实有的。比如说，我们认为物质是实有的，认为精神是一种这个非实有的存在哈，物质的一种附属作用。哎，无实无虚，不管你说是实有的还是假有的，全都没有。 就是凡夫所知一切法什么都没有，这是如来得的智慧。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注意，如来说，如来看一切法呀，都是佛法。什么意思？佛解释：须菩提，所言一切法，我说的这个一切法，既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就是说，我说的这个一切法皆是佛法的这个一切法呀，它实际上并不是你们理解的那个一切法。不是说物质是实有的，什么五蕴皆有，不是那样的一切法，不是你凡夫理解的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只是叫做一切法。就是说，你看佛也在那说五蕴十八界，只是他把它叫做五蕴十八界，但是呢，它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真实有的五蕴跟十八界。这是佛所说的一切法。这一切法就皆是佛法。就是说什么呢？你们这个五蕴十八界根本不存在，这是佛法。现在理解了吧？很多人误解这个，拿着这个去给自己这个拉大旗做虎皮，说什么呢？比如说他干这个，别人说你这不能这么干，一切法都是佛法啊，就好像他干什么都是佛法。照这种理论呢，那杀人放火也是佛法，哎，抢劫什么这个干什么都是一切都是佛法吗？是不是这样啊？这就是误解，哎，这就是误解。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是如来说。为什么呀？如来看一切法，我们这一切法都不存在，这不就是佛法吗？你凡夫说这一切法都实有，那是佛法呀。如果你凡夫的那个看法就都是佛法的话，那无始以来我们都是佛，都是佛法，我们用不着修行了。是不是啊？这说的多清楚啊！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须菩提，马上就给你告诉你，我为什么说一切法佛法呢？所言一切法者，我说的这个一切法，既非一切法，不是你理解的那个一切法，不是凡夫们执照为实有的那个一切法，它是故名一切法，只是叫做一切法，实际上没有这一切法。这才叫佛法。后边这是大小乘对比，咱们休息20分钟吧，时间短一点，然后咱们看。